我们来看《生命记》十五章，这章呢又是一个比较细的条例，一共分三个部分。那一到第十一节呢是在讲安息年，那这个安息年是从如何免掉弟兄的债来角度来讲的。那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呢是在讲对待希伯来奴婢的条例，这个和上面那个呢基本上是一个主题，和安息年，因为也是第七年让这个奴婢的自由。那前面在讲第七年呢把债弟兄的债给免了，然后第十九节到最后呢是在讲牛羊的头生一个条例。那我们知道呢这些的安排呢在当时的以色列呢都是给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使得大家呢都有机会让自己在做错的时候呢重新开始。那我们知道没有人愿意一开始就穷乏，那一开始就那没有供应，那一定是会碰到一些事情，那也许是自己的错，也许是其他的原因。所以神在这里呢每逢七年呢使人豁免了这债呢就使得人可以立刻再重新开始，否则呢人就是这债的奴仆啊。那干脆呢第十二节往后对待奴婢的条例里面呢，那干脆人直接就自卖自身，就是奴仆了，或者是无形的奴仆，就是债的奴仆啊，就是为了债一直要做工作一辈子，或者你就成为为了人做工作一辈子。所以这里我们看一下神的原则哈，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这里一直反映出来的整个原则呢，神就是希望给我们自由的。而且呢这样的给自由的方式呢代价呢是神来付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得见的，这就在讲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神的详细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是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就是神对人在地上关系的看顾和爱护。因为这样的关系呢神需要规范一下，既考虑到呢公平和公义。公平公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豁免的人那白白就损失了嘛。所以神在这说什么？他会补给你啊，对吧？所以在这第五节里面，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给你。所以他这前提是什么？你松手豁免了，神就赐福你啊。所以神是会补给你的那一位，他一定会多给你的。所以这是保证了公平啊。神同样也给出了爱，因为使得呢进到债里面去的人，他可以有一次的机会能够让自己重新开始。所以这个源头呢是帮助当时的以色列人解决掉一些现实的问题。但同时呢我们看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看神的本性了。这个角度就可以应用在今天了。那因为今天呢我们并不是站在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待生命记里面一些细节的要求啊，这些要求呢包括献祭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今天不会去遵行。那包括这些跟安息年有关系的，跟这个豁免有关系的啊，这个都不是今天我们严格按照这个去做的啊，因为我们新约并不是按照旧约的严格的这个律法来执行的。但是这当中会体现神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一样可以应用在新约的基督徒身上。那我们可以看属灵的角度呢就是他是个怎样的神他是个愿意豁免愿意给人自由的神所以这就让我们今天的孩子们就会比较有指导意义了。当我们发生类似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严格说七年那就一定要豁免，那我们知道呢神是愿意的也并不是说呢这个在第七年豁免年快到了我会需要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助你穷乏的弟兄，一定是在七年这么一个当口来做的。其实呢我们每一天都知道神就是这样的因为神是怕你怕当时的以色列人在第六年他觉得那不可能还得上，可能就几个月就到第七年了 啊，所以神就特别的提出来这一条。但是我们今天呢，可以看见神的本意是他本性就是愿意豁免，愿意给自由的。那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是愿意免去弟兄的债，有形的和无形的。那有形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的物质的，无形的就是什么？弟兄可能亏欠你的地方啊，他得罪你的地方啊，这些都是我们从当中能够看见神的本性。那我们要知道呢，那我们会觉得，哎，那我也需要啊，那我的供应从哪来呢？这里的原则也是一样，我们免去别人的债，无论是有形无形的，这个能量，这个动力不是来自于律法本身，不是说我应该，而是神告诉我们，他是那供应的主。啊，我们刚才读了一节啊，就像这里的第十节说，你总要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一切所行的，并在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这个讲得很清楚，这个就跟新约圣经讲到耶稣基督那一千万两银子和十两银子的那个故事的，耶稣讲那个故事道理是一样的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免掉他人十两银子的债，是因为神免了我一千万两银子的债，就是我的救恩呢，就是我地狱火湖的审判。那我之所以肯去豁免别人对我的亏欠啊，是因为神会在我的事上祝福我，会给我充足的供应。所以这就是信心的源头了，这也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了。我们总是要到主那里去找啊，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啊，就是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要知道神是那个给恩典的源头啊，我们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们的供应，我们总是要去做啊，按照神的方式去做豁免人债的事情啊，这个债有形的无形的都是包括在里面。就如果我们可行啊，我们总是愿意有需要的弟兄啊，他们在自己也知道自己错的前提下有一个重新开始的可能啊，所以这里是有一些很多的条件的啊，因为我们并不是说我带着这个要求，那一个弟兄他就是酗酒的，他就吸毒的，那我就他当然一直是缺乏的，他会永远缺乏，那我是肯定不能把钱给他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是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呢，神带领人是当他在债里面，他想要有个重新开始的时候，这个重新开始就是我原来因着一些的败坏，我走到了一个完全无助的地步，我愿意重新开始，我知道自己错了而且呢，我知道我原来这个错到底是因为什么来的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比方说因为吸毒，那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重新的悔改，我如果原来是撒谎的导致我走到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步，那我愿意悔改，我立志向这个罪说不那这样的时候呢，神总是希望我们去豁免他人的债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因为神是那美善的源头，在我们豁免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心理的波动的这就是为什么从第十五节讲到这个十五章的一节讲到这个第十八节反复在讲神告诉我们，你不要担心啊，你的供应神会给的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很大的安慰，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动力从哪里来。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二个点是属灵的，就是这个属灵的看见在哪，就这个在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就是他愿意赦免人，但是赦免人有代价，赦免人的代价是谁来付呢？是他来付。那他来付完代价以后呢，我们要有一个选择，我最后愿不愿意跟从他。所以这个最好的例子呢，就是我们刚刚看见的十五章的十二节往后讲到这个奴仆的时候。所以这个奴仆最终是可以选择我最终留下来的所以神呢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当给到钱的时候呢，这个就没有办法用这个例子，因为钱还完这个债就清了。但是呢，如果是人可以放出去让你得到自由，但是我在自由里我会跟主说什么？我要选择你做我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呢，每一个人神的罪人的罪神已经替我们担当了，但是呢，我们若不明白这救恩呢， 我们就不会愿意跟主说，主啊，我谢谢你赐给我这救恩，我愿意跟从你，我愿意一辈子跟从你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图景，这在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带领，就是他愿意替我们把债付了，他愿意豁免我，但不是白白没代价的，他来付代价，他也愿意给我们自由啊，他来付上代价，因为他会去祝福那个设豁免这个奴婢的，这个释放奴婢的这个主人，代价都是他付的。然后我们作为奴仆呢，我们说主啊，我要跟从你，我愿意一辈子跟随你。所以这个是一个形象的影子哈，来让我们知道啊，包括这个最后的牛羊投生的，也都是在讲一个形象的比方，就是投生的就是基督啊，因为他是那第一个出熟的果子，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投生的都是归他，而且投生的不能有残疾、瘸腿、瞎眼的，这就是说基督是完美无瑕的啊。为什么投生的不能拿这个不能献给神？因为最初的那一个第一个死里复活的，他是完美无瑕的，所以这个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两个不同的角度啊，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知道一切的供应出于他，我们要行出神的爱呢，是需要抬头仰望神，从他那得着我们才能给出去。第二个呢，让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反复都让把我们带回到耶稣基督那去，让我们知道是他的救恩才能使我们最终和神修复关系，他是那头生的啊，他是那无瑕疵的羔羊，带领我们与父重新修复关系啊，进到那永恒的祝福里去的。